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39.76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如期出席保释，被美方指控欺诈罪。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说应该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路的建设。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中国智能手机应用开发公司和好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电信的巨企一样，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而马克·沃纳又警告说，美国在网路空间正是日渐处于下风，已经失去对俄罗斯的优势，而中国正在急速地赶上。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亦都是笔名专子的香港政治漫画家入行35周年。独立评论人协会最近举办题为《唔准讲笑》的专子作品展，以政治漫画回顾过去40年的中港大事。在官方一片的歌功颂德的主旋律里面，表达民间有血有肉的体会。专子说唔准乱笑是讽刺中国政府限制当地政治患漫画家的创作空间，可以发笑的范围很小。
提出一些要求，一些民主啊等等那些东西，或者讽刺他们即整个制度那些，那他会是禁止你的。当然呢，就如果你是甚至画再夸张一些，画习近平啊，画这个领导人那些，那他一定会是很大力地去进行镇压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星期五举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之后暂时休庭，星期一将会继续进行。加拿大检察官在法庭上说，孟晚舟涉嫌欺诈罪，美国司法部在今年8月向他发出逮捕令，现正寻求引渡他到美国。控方说，从2009年到2014年，华为涉嫌利用他在香港的非官方的子公司在伊朗展开业务，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作为这间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未有如实地说明这间公司和华为是同一间公司的事实，误导美国金融机构和这间子公司是进行生意往来，从事与对伊朗制裁相抵触的业务。控方说，如果孟晚舟在美国被定罪，他每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是30年，这个令到他有动机逃离加拿大回到中国。中国并没有和美国是签署引渡条约。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大卫马丁说，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是为了和家人团聚，而且他将不会违反法律的保释令，因为这个会令到他的父亲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和整个中国是难堪。律师仲话可以接受电子监视作为保释的条件。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华为公司在星期六发布的一份声明话，他们将会继续关注下星期的保释的听证会。他们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的体系后续是会给予公正的结论。孟晚舟被捕正处于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的时期，外界担心此事可能会破坏两国的贸易谈判计划。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说，加拿大应该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第五代移动通讯网路 5G 的建设。哈珀星期五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他注意到美国正是敦促西方的盟国将华为是要逼出 5G 的移动通讯的网路的建设，由于长远的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就应该这样做。就在同一日，加拿大一家的法院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保释申请举行了听证会。一个星期前，加拿大应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将孟晚舟是逮捕，他涉嫌以欺诈手段和伊朗展开了违反制裁令的业务。从2006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加拿大总理近10年之久的哈珀仲说，当他在政府任职的时候，他越来越担心华为和中兴公司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电信的网络，这些公司最终都是与中国安全部门紧密相连。 华为是加拿大几大移动电信营运商的一个主要设备的供应商，亦都是加拿大 5G 移动通讯网建设的一个主要的合作伙伴。华为一直否认同北京存在不适当的联系，或者为中国政府收集资讯，但美国政府、国会和情报部门都确信华为的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且禁止政府部门采购华为的产品。之后美国的电信的营运商亦都纷纷终止销售华为的手机和其他的电信的设备。在美国的敦促之下，情报分享五眼联盟当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最近亦都是宣布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移动通讯网路的建设。英国一家主要的移动电信营运商亦都是星期三宣布移除网络当中的华为的设备。目前加拿大是五眼联盟当中唯一还没有宣布禁止华为产品的国家。不过据加拿大的媒体报道说，特鲁多政府正在审查华为设备是不是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中国的智能手机的应用开发公司和好像是华为和中兴这样的电信巨企一样，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在接受网络的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根据中国的法律，所有中国公司都由中国共产党所有，而不是他们的董事会所有，所以任何中国技术公司，无论是电信业还是应用的开发业，都是应该是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构成威胁。另外沃纳又表示，美国在网络空间是正是日渐处于下风，已经失去对俄罗斯的优势，而中国正在急速地赶上。在网络不实信息和假信息方面，俄罗斯已经和美国是不相上下，在不实的信息和造谣方面，他们远远比美国厉害。他又说，这个是俄罗斯非常有效的伎俩，而且是非常之便宜。他补充说，这个他是呼吁对美国的国防支出是进行调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华为的全球财务总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目前有很多的问题仍然是未有答案。美中两国政府看来正是合作努力控制孟晚舟的被捕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华为财务总管孟晚舟被拘捕的消息震动了全球市场，很多人随即表示担心这个发展可能会使到正是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完全脱轨。就在上个星期的周末，双方还是欢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分析家指出，截至目前，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行政当局对这个问题保持了奇异的淡定。他们又说，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就这个问题保持的克制令人惊讶。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孟晚舟被捕是一种政治的升级，这些特朗普政府看来明白这一点。鲍尔丁说，他认为未来很重要的就是美国行政当局说这些是属于相关的法律，并且尽可能地努力将政治因素排除出去。无论这个案件具体有什么问题，但即使这个事态发展和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任何人完全脱钩，北京亦都会认为这些是政治的升级。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科学和全球事务教授夏明说，孟晚舟被捕的是另外一个事例，显示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当中有人知道如何利用利害的招法教训中国。夏明又说，这些只是美国在和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时候很多招法当中的一招，目的是将所得最大化。他认为孟晚舟被捕应当从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当中来看。目前中美双方都表示相信上个周末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好的协议，他们希望协议会获得成功。孟晚舟的案件如何发展现时还有待观察。中国强烈要求释放孟晚舟，并且称他被拘捕是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加拿大和美国都并没有向中国提出任何证据显示孟晚舟在加美两国违反了什么的法律。他重申北京的要求，这个就是释放孟晚舟。华为公司就表示，对孟晚舟究竟受到了什么的指控，公司获得的消息很少，亦都不知道孟晚舟有何过错。在星期五加拿大将会举行保释听证， 听证可能会显示有关孟晚舟情况的更多的信息，以及他为何被捕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声明，正是寻求引渡孟晚舟的美国正是滥用法律以伤害华为在国际间的名声，这是一种流民的行为，但是大众对华为的担忧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星期五有报道说，日本政府看起来将会成为有一个计划禁止采购华为产品的国家。在这个星期较早时，英国的 BT 集团宣布从它的 3G 和 4G 网络之中移除华为的设备，禁止在即将建设的 5G 网络关键部位使用华为的产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亦对 5G 网络中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很多国家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是一种威胁，因为它与中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美国和加拿大官员截至目前并没有对孟晚舟有什么的指控，但是美国司法部正是调查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现时还不清楚华为可能怎样来到违反了制裁的措施。今年四月，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查看华为自从2016年以来可能违反制裁的问题。在星期四，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汇丰银行的一个联邦政府任命的监察员注意到了华为账户的一些可疑的交易，这个信息传达给了纽约东区的联邦检察官。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先前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汇丰做出交易将禁运的技术产品，其中包括惠普产品，转卖给受到制裁的伊朗电信运用商。哈明又说，无论有什么的违反禁令的情况，拘捕孟晚舟都是可以理解的。哈明又指出，作为华为的副总裁和财务总监，孟晚舟应当是批准所有的文件的人。现时还不清楚中国会做出什么的反应。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中国社会应当通过购买华为产品来给华为一些道义的支持。有些人指出，考虑到有可能被卷入围绕华为的拼力拔河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主管在今后几个星期应当避免去到中国。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的包尔丁说，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中国在这里做出反应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精明，会找到更加谨慎的方式来进行报复。他又说，中国方面或者会网络攻击美国的一个技术公司，拿到他们的知识财产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觉得，假如对美国技术公司的一个主管提出虚化的法律指控，会令到中国在国际上尴尬，只是会暴露中国的真面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德北京的报道。
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上个星期六在温哥华被加拿大当局逮捕，并且可能是引渡到美国。该案引起的反响非同寻常，亦都引起了很多的猜测。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孔杰荣就逮捕孟晚舟的时机和动机是作出评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孔杰荣表示，从政治政策的角度来看，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最敏感时刻逮捕孟晚舟，并试图将他引渡到美国。孔杰荣教授提出了有三种的解释。他表示，这个是一个有意识的特朗普政策，一方面对中国示好，另一方面表现强硬，所谓的胡萝卜大棒政策，或者是特朗普的周边不希望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人采取的干涉贸易谈判的做法，或者这个只是司法部、国土安全部以及国务院的一项鲁莽的执法行动，毫不关注他可能对贸易、股市以及是公司状况产生什么的影响。美国现时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这样做。路透社的文章引用白宫官员的讲话，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亦即是孟晚舟是逮捕的当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并不知道任何有关引渡他的请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亦都对媒体说，博尔顿本人事先是得悉要逮捕孟晚舟。纽约布鲁克林的刑事辩护律师、前联邦检察官布拉德利·西蒙对路透社说，总统无权下令对一个人进行起诉，任何针对孟晚舟的案件在向前推进的之前都会受到司法部的多层次的审查。 但是西蒙说，孟晚舟在加拿大过境的时候被逮捕，看上去是好像是一次见机行事的行动，而非事先计算好的。不过西蒙亦都表示，鉴于问题的政治性或者是敏感性，司法部很可能会就逮捕的时机咨询白宫。路透社说，任何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实行逮捕行动，必须要通过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而不是由联邦以及是州检察官向外国同行是提出要求。美国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签有引渡条约，但是同中国、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是没有。目前有关此事的报道只是说，保释听证会是在星期五在温哥华联邦法院举行。美加两国政府都未有透露进一步的内情。加拿大和美国签有引渡条约，有义务和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合作，一旦收到引渡请求，加拿大法庭必须要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引渡请求，加拿大司法部长必须要发出正式的命令。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孔杰荣教授说，加拿大法院是独立的，有时候法院并不总是同政府一致，他们可以延迟，可以不做，这个是一种自由裁量权。但是美加有引渡条约，根据条约，除非有一些法律依据，否则他可以被引渡到美国。引渡涉及到很多的法律问题，法院或者会说，这个是一宗政治案件，并不是一宗法律案件。法院亦都或者会说，在加拿大他们不以这类的罪名起诉，因此他们不引渡他到美国起诉，这里是有一系列的问题。路透社说，当涉及到被逮捕者来自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譬如是中国，一是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会联系国际刑警组织，发出所谓的红色通知，表明有一份未完成的该被告的逮捕令。但是红色通知通常不公开，一旦是被告到是通达到与同美国签订引渡条约的第三国过境点或者是机场，可能会根据红色通知逮捕该名嫌犯。但是路透社仲未能够证实加拿大是否持有红色通知逮捕孟晚舟。孔杰荣认为，孟晚舟会有能力极强的加拿大律师为他做反对引渡的强力辩护，而加拿大政府亦都有能力很强的律师申辩为什么应该实行引渡。路透社的文章说，被告通常是会以他们的权利在逮捕他们的国家进行法律诉讼的时候遭侵犯为由反对引渡，而之前很多个案例显示，这种法律抗辩可以持续数个月甚至是数年。不过孔杰荣教授说，他相信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是很高。孔杰荣表示，为引渡可能会发生，这些是法律技术的问题，他确信加拿大政府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他亦都相信他们一直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谈判，加拿大政府内部肯定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提出了一致的引渡政策。作为长期帮助中国进行法制建设、法律改革的孔杰荣教授说，从法学教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容许中国人了解这一个案例，他们可以看到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是如何发挥作用，这个是可能是会好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亦都是笔名专子的香港政治漫画家入行35周年。独立评论人协会最近举办题为《不准讲笑》的专子作品展，以政治漫画回顾过去40年的中港大事。在官方一片歌功颂德的主旋律里面，表达民间有血有肉的体会。专子说，不准讲笑是讽刺中国政府限制当地政治漫画家的创作空间，可以发笑的范围好细，如果要求民主，讽刺领导人，甚至是会被镇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3岁原名黄纪君的香港政治漫画家专子，1978年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 专指正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投身社会的新鲜人，当过教师，后来和朋友合作办杂志，成为传媒人，再加入香港明报工作，以传媒触角加上艺术和绘画专长，担任政治漫画家。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亦都是专指绘画政治漫画35周年。他的作品见证过去40年中港政治环境的变迁。独立评论人协会联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及社会研究所最近举办题为《不准乱笑：改革开放40载，小平栽花近平才》这时代家专指漫画小展，以专指不同创作阶段的作品，展现中国和香港在改革开放40年4个阶段的变迁。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专指的漫画是新闻则写，希望透过这次展览，在官方一片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之外，从民间的视角，以批判的角度表达有血有肉的体会。
密集这样去回顾和观察改革开放这40年来那个中港的变迁，尤其是从香港那个本位出发，就不同于官方一般歌功颂德，只是讲一些比较是宏大的数字，而不能够有一些港人有血有肉的那种体会。
专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展览题为改革开放40载，小平栽花近平才，基本上总结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看法。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复出之后推行的改革开放，提出的新政治和经济改革，推翻了以前毛泽东和四人帮，做一个新的开始，犹如灿烂盛开的一朵花。专指表示，在邓小平领导之下，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都相当畅顺，对民间的开放亦都渐渐松绑。但是经过30几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尺度反而收紧了很多，将邓小平种下的鲜花割了、裁了，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其实相当反复。
以前曾经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啊，那些东西，但现在去到今时今日呢，就习近平就会是讲话两检啊，讲话即是提出民族主义那些东西啦，根本就是一个很大 的反差来的。那我们提出来今次的那个展览的形式，就是讲个主题，就是说国家开放40年的过程啦，咁去到今时今日，有啲咩嘅总结呢？咁我哋见得到嘅就系话，有些少反复咁。
展览嘅大标题系唔准乱笑，讽刺中国政府限制当地政治漫画家嘅创作空间。专指表示，香港嘅政治漫画家有同中国嘅同行接触，但系喺中国政府嘅限制之下，当地嘅政治漫画家不能够乱画，容许民众发笑的范围很少，讽刺的范围只限于贪官或者民间小市民的一些坏习惯，局限很大，稍微跨越限制甚至有可能被镇压。
稍微是跨越了些少，提出一些的要求，一些民主啊等等那些东西，或者讽刺他们即整个制度那些，那他会是禁止你的。咁當然咧，就如果係甚至畫再誇張啲畫習近平啊，畫呢個啲領導人嗰啲咧，咁佢一定會係即係好大力地去進行鎮壓嘅。
呢次專指政治漫畫展以10年為一個單位，分為4個階段，回顧中港兩地嘅政治同埋社會變遷，包括89民運、97香港主權移交等等。展覽入口處擺放了中港兩地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大型人像漫畫，穿著解放軍服， 解开外套，露出红底白字，写上一带一路，超凳赶毛 T 恤的习近平，拎住扫把扫走韬光养晦四个大字。林郑月娥就着上白衫黑裤，一副怀旧电影的家容侍婢的打扮。专子表示，这两个大型漫画公仔除了给参观者拍照留念，亦都带出一些政治信息。
这个习近平就那件衫里面就写着一带一路嘛，他是就是想是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强势领导啦，咁所以佢想希望超越邓小平同埋超越毛泽东咁，咁就呢、這个林郑佢变咗一个好似嘅侍婢咁样嘅身份啦，而家今时今日咁啊，要系 serve 呢个邓小平嘅，咪 serve 呢个习近平咁 serve 呢个习帝咁。
专子表示，回顾过去十年，即系2009至到2018年，反映中国国际间话语权增加。习近平强硬执政的作品比较多，有些甚至在中国不会见到的创作禁区，例如习近平化身小熊维尼。
习近平的小熊维尼，他一见到这件事就争，就会 cut 了他。但是我就当然在香港就有这样的环境或者这样的自由度去做这件事，变成就会是比较。你話同國內有啲咩唔同嘅？我相信就呢啲就係呢啲同國內唔同嘅，即係譬如話劉曉波嘅，咁亦都係係一個禁區嚟嘅，你唔能夠畫佢嘅。無論你係歌頌佢，或者踩佢，或者咩咁，佢中國大陸裏邊咧，最好你忘記呢個人咁。
近年政治禁區喺香港亦都不斷出現，甚至影響言論同埋創作自由。旅居澳洲嘅中國意見畫家巴雕草。原定11月初在香港举行的展览，主办单位怀疑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被迫临时取消。现居英国的流亡中国意见作家马健，11月初应邀来香港举行的两场文学讲座座谈会，亦都发生场地风波。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被当局拒绝工作签证续期，甚至以旅客身份上个月访港的时候亦都被拒入境。专子表示，当权者做这些事情都是想产生寒蝉效应，他认为面对这样的环境更加要企得硬。
想你们平时画开漫画或者做开评论的人都自己收制，自己懂得去杀制或者不做，或者是一些寒蝉效应。如果你就是正正就是做了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做了，就是正正就是中了他的计谋，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如果你想是认真去对抗他，或者是提出这些质疑的时候，更加要企得硬，或者更加要是加倍努力地去提出你那个反对意见。
专子表示，他目前的作品在香港两大主要报章《苹果日报》和《明报》刊登，题材和创作空间都没有受到编辑的限制。不过他表示，香港整体漫画家的圈子当中，新进的画家经常有受到编辑干预，要求他们不要画政治题材，新一代的创作空间明显被收窄了。参观专子漫画展的香港市民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喜欢专子的作品紧贴时事，一针见血，用简单的漫画去反映以至讽刺时事。李女士认为相当困难，而且香港的政治漫画家越来越少，希望支持专子继续创作，给香港的反对意见可以藉着政治漫画去发声。李女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政治和文化上未能和世界接轨。
开放改革，如果你是讲经济，好像现在中国大陆他在香港猛宣传很厉害，很了不起，但是在文化政治那个世界接轨那里是断了的，是接不到世界的。他不但不接香港有的这些这么重要或者是这么矜贵的价值，他是一路踩烂他咯。那专子是将这个概念都摆了出来，我觉得他很勇敢。
李女士表示，有留意最近香港言论和新闻自由不断被收窄，她认为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共产党不会容许思想自由，在中国大陆民众完全不能够发声批评共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十一月的进出口增速骤降，贸易战影响开始显现，中国十一月大豆进口量创两年来新低，产油大国同意减产。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人类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海关星期六最新的资料显示，以美元计，中国十一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较上个月下滑是 10.2%，进口同比增长 3%， 增速较上个月大幅下跌是 18.4%。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进入第四季度美中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渐体现出来。路透社的测算认为，十一月美元计价出口增速是今年三月以来最低，进口增速是2016年十月以来最低。分析人士对路透社说，这个显示了中国的内外需开始趋于疲软，而美中贸易战导致的抢出口刺激效应亦都已经减弱。而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中国海关的资料显示，十一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5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个月的317.8亿美元，亦都远远超过中国对任何其他交易伙伴的顺差额。随着目前美中暂停贸易的摩擦升级，以及中国承诺将会大幅度增加美国的进口，预计未来顺差或者是会收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于中国的贸易谈判表示乐观，他的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两国的谈判是取得良好的进展，特朗普总统甚至考虑可以延长90日的期限。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六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在十一月只是进口了538万吨的大豆，同比下降了 38%， 是两年来最低。很多中国买家为了逃避关税，虽然是尽量不从美国购买大豆，而美国一直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买家最大的出口方，每年的最后几个月更加是往常刚刚丰收的大豆大量出口中国的时间段。但是自从中国政府在今年7月6号对该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以来，两国之间的大豆交易量急剧下降。近两年中国大豆进口量最低的一个月是2016年10月，只有520万吨，今年11月的大豆进口量和前一个月比亦都下降了 22%。 中国通过从巴西等其他出口国购买更多的大豆来保持他们的大豆的进口总量和去年相比的总体稳定。不过海关总署的资料显示，今年前11个月的大豆进口量同比亦都下降了 4.3%。 美中在上个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了协议，中国会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农产品，这个可能会带来更多和大豆有关的贸易的新协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被提名接替克里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分析人士说，美国在联合国的政策和态度不是那么可能因为这次的人员变动而发生变化。星期五，国际危机组织美国项目主任斯蒂芬·庞帕在一封的电子邮件当中对记者说，无论好坏与否，美国政府的联合国的政策都是基于克里、博尔顿和蓬佩奥建立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洛尔特亦都不会偏离这一点。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高恩对美国之音说，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洛尔特是否具备在幕后同俄罗斯同中国就北韩等的问题谈判划船的能力。克里虽然没有外交经验，但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有政治谈判经验，洛尔特这样的背景就没有。克里计划年底前是离开联合国，在他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是一个高调而且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大使。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克里提升了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形象，他亦都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在北韩、伊朗和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等重要问题上，亦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石油输出国组织同以俄罗斯为首的其他产油国同意减产，从而减少全球原油的库存。在这个决定作出之后，油价在星期五大幅攀升。石油输出国组织主席马兹鲁伊说，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同俄罗斯领导的联盟同意每日是减产120万桶，超过了此前日减产100万桶的市场的预期。经过了两日的磋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表示他们每日将会减产80万桶油，而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同意每日额外再削减40万桶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很多专家预测第五代无线科技将会令到世界整个产业经济发生变革。他们说这项科技是世界提升智能、提高效率、扩充连接和增加财富的关键。但美国国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计划利用 5G 的过渡和对数十亿部网络手机的控制来到收集情报、从事破坏，并且获取商业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的报道。
即将到来的 5G 互联网将会令到数十亿部新的手机具有上线功能，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重大的改变。这个将会极大提升先进科技的发展速度，增加数百万份新的就业。中国有意赢得这场的竞赛。第十九届党代表大会去年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表明，最终目标不单止是取得科技的领先地位，还是要最终驾驭科技的发展。
We also have a very serious competitor.
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表示，一个非常认真的竞争对手正在努力，不单止是对美国构成挑战，亦都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美国肯定会作出回应。5G 科技事关美国的整体国家安全，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安全，影响到美国国际盟友的地位。到目前为止，至少有61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或者是宣布试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其中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墨西哥以及菲律宾等十多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在各自的 5G 网络当中开始使用华为手机。产业领袖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华为手机和中国的全面压价有关。使用里亚达网络的全球通讯公司首席执行官根利表示，中国愿意提供设备补贴，幅度空前。
It's a multi-sectoral, cross-sectoral approach with energy companies and.
诺基亚公司的董事亨德里克斯表示，这个是多种领域，要是跨越领域的办法，涉及到能源企业以及互联网大公司，而此外还包括外交施压，同时对财政吃紧的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中国的推进令到美国政府更加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如果使用华为手机会带来安全问题。公众都知道华为和中国军方以及是情报机构是有关系。
Our armed services who will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use 5G.
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说，美国的武装部队期待能够使用亚洲、欧洲以及中东的 5G 网络，他们一旦得知这些的 5G 网络正在被中国公司窃听，就不会感到舒服。但是资深政策顾问罗夫就表示，中国并非无懈可击。
They got a reputation for shoddy equipment and shoddy deployment.
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顾问卡尔罗夫就表示，中国的设备操制滥造以及应用的操制滥造是有名的。非洲和亚洲那些依赖中国贷款的国家是否希望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依赖，他们会有顾虑。再就是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讨论了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老布殊的追思仪式在星期三举行，他的仔第43届总统小布殊在悼词当中说，老布殊此生最痛恨的食物就是西兰花。不过可能很少人知道，老布殊总统最爱的食物之一是北京烤鸭。他曾经去过华盛顿附近一间的烤鸭店上百次，这间餐馆的老板因此和老布殊结为好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刘恩文的报道。
距离白宫大约8英里的北京饭店是老布殊总统过去最爱的餐馆之一。老布殊曾经担任华盛顿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他喜欢吃中国菜，特别是北京烤鸭。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这一间餐馆可以说成为了他的最爱。在就任总统的当日晚上，就来到这里用晚餐。晚餐的老板徐乔治估算，鲁布殊总统莅临用餐超过120次，他和鲁布殊亦都因美食结缘，成为朋友。回忆起鲁布殊，他这样
说：你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有这么谦虚，有这么有风采。老总统是一个非常有风采的一个人，比如说任何一位女性。
徐乔治说，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人这么谦虚，这么有风采。鲁总统是一个非常有风采的人，比如说任何一位女性，无论你是哪个，只要徐老板一带到去台上边，或者是任何人一带到台上边，他就立即会站起身，显示男士的绅士风采，这个并不多见。第二点，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交情的人，非常使人感觉温暖。二十几年前，徐乔治的父亲去世了，当时他全家都很慌乱和悲痛。突然间，徐老板的手机响了，总统在电话上边，鲁布殊打电话给他，鲁布殊向他一致的问候，要安慰他的家人，在电话里边和徐老板讲了15分钟，这一种的事情使你永远都忘不了。鲁布殊总统过去经常带家人来到北京饭店用餐，从墙上边的照片可以看到，包括鲁布殊的仔小布殊、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殊，还有介绍鲁布殊来这间餐厅的仔马文布殊等家族成员，都时时在这里的座上宾。
他大部分时间来啊，都是跟家人来。有一次呢，都是家人。你看那个小宝宝没有，很小个小 baby。那他在旁边哭起来了。
徐乔治说，鲁布殊大部分时间来都是同家人来的。有一次都是家人，有一个很小的 BB 在旁边喊了起来，他们全家人在这里吃饭。鲁布殊的媳妇叫做 Margaret， Margaret 说他来凑这个 BB， 鲁布殊就说不用不用，你们吃。鲁布殊就抱起 BB 走来走去，叫 BB 不要喊。你还可以看到他的个性很温馨的一面，非常使人感觉到这一个人真是以家庭为重的一个男性。鲁布殊夫妇在庆祝结婚50周年纪念时，虽然已经返回德州，还是念念不忘北京烤鸭的美味，邀请徐乔治和他的厨师到休斯顿为宾客准备这里他最喜爱的佳肴。徐乔治说，鲁布殊总统的逝世对他来讲就好像是一个老朋友永远离去了，虽然难过，但是他和他的员工都将永远记得这一段难得的友谊，为布殊一家人祈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刘一文，维吉尼亚州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金利遇刺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替咗麦金利嘅位置。当时罗斯福只有42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介绍这位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在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的20世纪初，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快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结果。比如美国的交通运输业出现了大发展，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依靠电力运转的市内电车系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小汽车，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正计划推出价格更低廉的汽车，以满足更多人拥有私家车的梦想。电信业亦经历着大发展，城市里面的几乎所有办公室和很多老百姓家都安装了电话。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成功发射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不过即使美国在技术革新方面取得了极大发展，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呢啲人觉得美国嘅自然资源遭到唔合理嘅开发，农民过于贫穷，工商企业虐待工人。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美国兴起咗一股改革之风，呢股风潮始于农民，导致新政党人民党嘅诞生。随后工会组织加入咗呢一个运动，后来美国中产阶级亦参与入嚟。对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改革派并冇达成共识。不过佢哋都坚信美国必须实现社会进步。佢哋话美国民主嘅未来走向取决于进步运动能否成功。而最能代表改革精神的人就是新上任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年，罗斯福出生在纽约市一个富有家庭，他身体不好，视力差，很喜欢读书。13岁的时候，罗斯福和两个男仔闹交，他想去打人，但是发现自己瘦小无力。这件事成为罗斯福一生的转折点，他决定通过锻炼和努力工作来战胜身体的孱弱。他练举重、长跑，学习拳击。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亦一直坚持这些运动。大学毕业之后，罗斯福和爱丽丝里结婚，并回到了纽约。他成为共和党的积极分子。23岁的时候，他当选州议员，并迅速向人展示他改革派的立场，并抨击政府中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不过他的这段政治生涯并没有持续几耐，四年之后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这个使他大受打击，悲痛之下他决定告别政坛。罗斯福搬到了西部现在达科他州境内的一个农场开始养牛，起初那里的牛仔都笑他，因为他戴眼镜，所以人人都叫他四眼。但是大家后来发现，罗斯福做起辛苦的牛仔工作里不输给他们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们不再笑他了。罗斯福在西部留了两年，然后他返回纽约，再次登上政坛。我们刚刚讲到，由于家人去世带来的打击，西奥多·罗斯福一度告别政治生涯，走到美国西部做了两年牛仔。这个之后他又回到纽约重返政界。罗斯福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市长，但是没成功。后来他帮助188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森竞选总统。哈里森当选之后，任命罗斯福为联邦公务员罪用委员会的负责人。罗斯福排除种种阻力，试图使公务员队伍不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四年之后，民主党人克里夫兰当选总统。他认可罗斯福对公务员用人制度进行的改革，并请他留任。罗斯福又做了两年，然后他做了纽约市警务处处长。他再次推行改革，将那些非法收受钱财的警察革职。1897年，麦金利总统任命罗斯福为海军部长助理。一年之后，美西战争爆发。罗斯福希望能够亲临战场，因此他辞去海军部长助理的职务，加入了陆军。他组建一支骑兵队，名叫做勇猛骑士。这支队伍的战士因为在古巴圣胡安山战役中作战英勇而受到嘉奖。罗斯福成为英雄，纽约的共和党大佬觉得他是竞选纽约州长的不二人选。罗斯福亦不负众望，在激烈的竞选之中赢得胜利。不过他很快就使共和党大佬明白自己不会听命于他们。罗斯福做了州长之后，提议政府对公司企业进行控制，他主要针对的是为公众提供水电和天然气的公司。他还要求对食品和药品公司进行改革，并缩短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 公众称赞罗斯福的改革努力，但是纽约的共和党领袖并不高兴。其中一个人说，我不想再被罗斯福在我的州里面捣乱。这些共和党大佬决定将罗斯福踢出纽约政界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他竞选美国副总统。副总统是个虚职，没什么发言权和权力。为此，罗斯福对这个职位并不感兴趣。那阵时他眼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为美国总统。他确信做副总统只会断送自己的前途。不过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他还是接受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同意同麦金利一起竞选。他难过地说，我的政治生涯就走到尽头，我再不奢望能够取得什么更大的成就。但是罗斯福宣誓就任副总统才几个月，就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了。刺客的子弹拿了麦金利总统的命，但是就将罗斯福送上总统宝座。罗斯福向共和党领袖承诺，他将继续执行麦金利的各项政策。他说他不会急于改革。罗斯福在对国会发表的首次演讲中提出了几项新建议。他要求成立商务和劳工部，专门处理工商界的问题。他要求增强海军力量，并限制移民。此外，他还提出了在中美洲修建一条运河，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商人发现罗斯福的当选并没有使事情变得好像他们预想的那么坏，于是他们松了口气。罗斯福似乎根本不会推行什么改革。其实罗斯福用的正是非洲土著打猎时的老招数，就是轻声说话，但是手持大棒。在罗斯福做总统之后的头几个月，他讲说话的口气温和，他将大棒留在后面，他要等到对付大企业的时候才挥起大棒。当时几个富有的铁路公司老板决定将自己手中的铁路合并为一，建立一间公司控制合并后的铁路。新的公司将掌控美国西部所有的铁路线，完全杜绝竞争的可能。罗斯福总统认为这间公司违反了谢尔曼的反托拉斯法，这个法律规定企业不得干预州际商贸活动，还规定个人或者团体不能够控制某个行业。不过自从这项法律在1890年获得通过以来，并没有什么人被裁定违反该法律。正因为这样，当罗斯福宣布他要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采取行动，整治铁路托拉斯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震惊。罗斯福说，在执行这项法律的问题上，他决不妥协。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一起去到夜总会听音乐，因为他们的朋友 Jack 要带他们的乐队来演出的。李华会学到 To Stick Around 以及 Guilt Trip。
哎呀，我在这里很辛苦啊，那些声音这么大，还有这么多人吃烟，这些乐队又不好听。
I know, 李华， The show isn't very goodBut Jack's band is going to be playing soon. Let's stick around until their performance is over, okay?
Huh? Jack 的乐队什么时候来啊？你说什么 stick around? 你意思是不是不要走啊？
That's right. I said, let's stick around. Stick. S-T-I-C-K. Around. A-R-O-U-N-D. That means to stay or remain in a place.
Oh,To stick around 就是在一个地方留多一阵， 我明啦，你意思系我哋要等到 Jack 嘅乐队嚟咗，表演完先至再走。咁趁我哋等佢嘅时间，你再同我举几个例子好嘛？
Well, you remember Angie Summers, right? She finished her PhD last spring, but has decided to stick around to do some postdoctoral work before she starts looking for a job.
我当然记得 Angie Summers， 佢今年春天攞到博士学位。但是就决定在开始找工作前不离开学校做一些博士后的工作，所以在这里 to stick around 就是他继续留低不离开学校。诶 ，Michael， 我哋仲要等 Jack 等几耐噶？
I don't know. Let's just stick around for another half hour or so. If Jack doesn't show up, we can leave.
好啦，再等佢半个钟头。如果唔系，我真系受唔住啦。哎呀，真系谢天谢地，总算完啦！再喺里边留低啊，我要聋噶啦。
Yeah, I'm sorry about that, Li Hua. But if we hadn't waited for Jack to perform, he would have given us a huge guilt trip about it on Monday.
如果我哋琴晚唔等 Jack 嘅话，佢会俾我哋乜嘢话 ？A guilt trip. Guilt 唔系觉得有罪、觉得内疚咩 ？Trip 就系旅行啦。你系话 Jack 会觉得唔安乐？
No, I meant he make us feel guilty.
Oh, 整到我哋唔好意思。
That's right. A guilt trip, guilt. G-U-I-L-T. Trip. T-R-I-P. A guilt trip means guilty feelings one has about doing something wrong. 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means to try and make him feel guilty.
等等，我要搞清楚。A guilt trip 就是一个人做错了事而觉得内疚，好像犯了错。To give someone a guilt trip 就是令到第二个人觉得内疚。Hey, Jack 那对乐队的水准这么差，叫我们来听这种音乐，他觉得内疚才对。
I agree. So,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a guilt trip about something?
我最后一次觉得内疚是什么时候啊？咁可能系我同我男朋友分手嘅时候啦，系我要同佢分手嘅。而家我心里边仲有啲唔舒服啊。
Ah, don't let him put a guilt trip on you. So why did you break up with him anyway?
因为我成日同你一齐温习，佢总系要我觉得好似我做错咗事咁。He tried to put a guilt trip on me.
What? That's insane. I'm glad you broke up with him. Anyway.You'd better not try to make me feel guilty about him.
是啊，他有问题，所以我才跟他分手。我告诉你，是没有要你觉得内疚的意思。
That's bett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了 to stick around， 意思就是一个地方留下去，不要那么快走的意思。而李华另外学到的另一个词语 a guilt trip， 就是指感到内疚。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